主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是3月15号以后，我们第一次用同样的方式，就是在现场跟那个网上同时来敬拜。感谢神能够让我们用这样的科技，我们特别是感谢我上一次也提过了，勋礼长老呢，这两个礼拜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好多时间那个帮助设计那个最后改善我们的网络系统帮助我们设立这个，就是两边那可以同时那个进行也是感谢神他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就说才能我们感谢他的付出。那盼望我们能够真是不久的将来可以都大家都可以回到教会里来能够一起来敬拜能够面对面的有团契分享的时间觉得盼望大家能够继续祷告，求神怜悯让我们能够正式可以早日等到这一天。那我们今天会继续来看民数记。那我们已经看民数记已经看了一段时间了。那我想我们一般都喜欢读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有时候觉得读起来好像比较困难，特别是民数记这卷书那我们也常常觉得这卷书记载了很多数字很多很细的一些条例，我们会想这样的经文对我们今天的人到底有什么帮助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们盼望就是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读，我们能够对这些书能够有一些新的一些看法神的话语是不是对以前人说的，是什么？对我们今天的人对我们今天的我们现代人。每句话都对我们现代人说的。那在民数记14章那个地方，我们谈到当时以色列12探子，他们到迦南地打探消息回来以后，向摩西跟以色列会众汇报他们所得的情报。那12个人，他们都看到什么？都看到迦南那个优美之地也看到那儿居住的各族的人。特别是亚拿族的一些巨人，那他们消息看到是一样的，但是呢，这12个人有2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其中10个，他们是被看到一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看到那些坚固的城池不可攻破的城池，看到亚拿族的巨人，那些可怕的巨人，把自己看成了小小的蚱蜢不堪一击。那他们什么完全没有完全忘记神一直在带领他们，一直在与他们同在。那12个人当中有2个人，一个是加勒，另外一个是约书亚。那这2个人呢，他们也同样的看到什么？看到那些坚固的城池，看到那些巨人，但是呢，他们没有被这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因为什么？他们看到比那些城市更坚固，比那些巨人更强大的神他们看到神在那里与他们同在他们也确定神会带他们进迦南地，所以他们劝告以色列人说现在就可以进去不需要惧怕。但是呢，我们知道那10个探子其他以色列人也陷到罪里面，本来当时他们已经进了已经到了那个迦南地的南端一个叫迦地斯的地方，本来是很快可以进去的，但是呢，因为他们悖逆他们不愿意再继续往前行走，那神看到他们在那个地方应的景象悖逆神，所以就让他们回头重新回到旷野里去。但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又什么？又不听从神的吩咐，结果他们又什么？甚至要说去攻打迦南人。摩西劝告他们说，你们现在不能去，神已经不在你们当中了。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什么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就上去一批人，结果去的人全军覆没。所以到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的以色列人倒闭了倒闭的旷野，除了在刚才讲的就是他们进迦南地被杀以外，那前面有几次神借着瘟疫，几次的瘟疫让那个什么，让一些悖逆神的人得到处置。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们啊，以色列人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到了一个转折点。那被苏联的二十岁以上的人，已经慢慢的有好多人已经被啊，被就是说被神啊处罚。所以新的一代，在这个时候，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又起来了。啊，这些新的一代人，他们需要什么？需要被重新接力，需要啊被神重新来坚固，来预备。所以在民数记十五章的那个地方，神又记得摩西，重新的什么谈到献祭的条例、祭司的职责，以及那个犯罪的这些以色列人如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重新悔改啊，是在新一代人的面前呢，说摩西就重新设立神的标准啊，神的一些条例，让他们重新回转。所以那个，但是呢，这些人听了这一些，就是说摩西重新设立的这神的一些条例标准以后，他们会不会聆听？他们会不会啊听啊？这是神的吩咐。所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到了民数记十六章。那啊，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看看，那从啊他们身上啊，从啊他们的经历，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发？那民数记呢这一章经文比较长啊，我们先来看一段啊，民数记十六章啊第一到十九节啊，请听姊妹还是啊翻自己的圣经哈，打开自己的圣经。啊，今天主要经文都在啊，《民数记》十六章。啊，《民数记》十六章，我来先读一下，大家一起来跟着看啊，一起来思考。《民数记》十六章第一节：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众的二百五十个首领，就是有名望学入会众啊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克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他亲近他。克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利未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克拉说：利未的子孙呢，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神从以色列会众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拜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啊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一党的人聚集时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摩西打发人去召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鱼命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鱼命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过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对克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供二百五十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各自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从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前，克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就是啊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能够来到你面前，被你的话语所吸引啊，被你的圣灵所引导，让你的话语呢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不光是明白，只是让你的话语可以改变我们，来影响我们的生命。请你眷顾保守我们， 在座的，还有在家里面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你对我们每个人讲话。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这儿民数记十六章第一节，这里提到几个人啊，一个是利未支派的克拉和流便支派的三个首领。你看这里对克拉的描述比较具体。那克拉是谁？是利未的曾孙。那克拉跟摩西跟摩西有什么关系？从那个出埃及记第六章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克拉跟摩西他们是有同一个爷爷叫哥辖所以他什么？他们两个人是堂兄弟。所以克拉和流便支派的三个人，还有以色列250个首领，他们一起来在这个地方起来攻击摩西这里告诉我们，250个人都是什么？都是从各支派里面被挑选出来的，都是非常有名望的人都是非常有名望，是一群领袖，是一群领袖。说他们是什么？出埃及以后的第一代，他们是第一代出埃及的人。那么前面我们提到过，第一代的出来的从埃及出来的人，很多人已经在旷野倒闭。前面他们因为造金牛犊，神迹的利未人把三千人给杀死。那还有后来什么？后来还有经过什么几次的瘟疫，还有一次他们被蛇咬，刚才提到的被迦南人所灭。所以有很多人呢，因为他们的悖逆已经是得到什么神的处置。所以那个神呢借着这样的多次的警告，让他们明白就是摩西是神所设立的领袖摩西是他们的在神面前的代表。我们也知道有一次在前面我们讲到过，当时亚伦跟米利暗都曾经向摩西挑战来挑战他的权威。当时神那个让米利暗得了大麻风来用那个方式来处置，来让他明白顺服神的设立的权柄。所以以色列人都应该很清楚前面发生的事情，按道理他们都已经吸取了教训，但是呢显然没有他们有一些人又出来公开来挑战摩西跟亚伦。所以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那些人聚集攻击摩西亚伦两个人，说他们什么？他们擅自专权。他们说什么？我们会众里面每个人都是什么圣洁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并且神与我们同在，你们有什么资格？你们凭什么都在高高在上，在我们的会众上面。所以这一群人他们什么？是聚集在聚集在一起攻击他们，攻击亚伦跟摩西。这里他们是控告他们独断专权自高自大，在其他人上面。那我们就这个地方他还讲，我们整个的会众每个人都是什么？都是圣洁的，都是圣洁的。所以实际上他们在来抬高自己。实际上说我们这一群被神拣选的也是圣洁的呀，我们也是被拣选出来的。那凭什么什么事都只有你们两个人说了算，对不对？你们把我们放到哪里？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挑战摩西跟亚伦。那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他们到底是具体在哪一方面会在那儿挑战他。那我们知道权柄是神设立的，神设立摩西亚伦来代表神能跟以色列人传达命令借着献祭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接近神。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前面还我们在那个出埃及记我们都读过本来是这个全民都是神设立的，摩西出来做领袖也是神把他给设立的。当时摩西还是推辞再三推辞说他不要做。所以那个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表面他们是攻击摩西跟亚伦，实际上这些人在什么？在跟神作对在那个跟神来顶撞。我们看看摩西在那个地方怎么反应的。第四节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摩西听见以后就俯伏在地对克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那就叫他亲近他。 那他拣选的是谁，就要让谁什么啊进行他。说这一群人啊，在一群人面前呢，摩西又俯伏在地。我们知道摩西的每到这种情况都是什么，马上在地上俯伏。他是在神啊神面前为什么，为这些悖逆的人来求情。所以从这里描述我们可以看，当时克拉是一个带头的啊，克拉是一个挑头的人，他带领一批人啊来跟那个啊摩西跟亚伦作对。所以这儿告诉我们，要摩西说你们要到第二天早上，为什么要到第二天早上呢？到第二天早上来才能辨明啊谁是圣洁的，谁是啊能够亲近神的，并且让他们要拿个香炉来啊，一起来到神面前看看谁到底啊谁是谁啊神设立的权柄。为什么要到第二天早上？我们知道那个祭司那个每天焚香的时间是早晚各一次。早晚各一次，所以就用啊，在用香炉辨别以前呢，来判断以前，摩西还再一次劝告克拉一伙的人，在第八节十六章第八节这里说，摩西又对克拉说：“利未的子孙呢，你们也听我说啊，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中将你们分别出来，是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的啊耶和华帐幕事，并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说你们一党人在要聚集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克拉一伙人他们做什么服事的？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们是什么？是利未人，是哥顺的子孙。他们是什么？神把他们特别呼召出来，在会幕里面来协助祭司啊，在会幕里面服侍啊，协助祭司把以色列人带到啊神的面前，带着神的面前。所以他们是什么？负责会幕里面所有的协助服啊，包括自搭啊会幕啊搬运里面的器具啊，协助祭司在里面做很多事情。所以摩西在这儿提醒他们。这样的服侍，这样的呼召是非常重要的服侍，非常重要的服侍。你们竟然什么？你们竟然向啊亚伦发愿，也还要求什么要做祭司啊，担当祭司的职任。所以摩西说：“你们这样不是在攻击我，你们是攻击神，你们是在攻击啊与神为敌。亚伦算什么？你们跟他向他发愿，他也是当差的啊，他也是神所设立的出来为神啊服侍的人。”所以你们攻击他有什么用？所以在用香炉判断以前，摩西还这样的来劝告克拉一党的人，什么目的？很简单，希望他们有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有认罪悔改的机会，能够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反思一下，盼望他们能够可以回头啊，不要继续在那个地方悖逆。所以摩西不仅是劝告啊克拉一党人，他还劝告什么？另外有250个首领。所以在十二节这里，那么摩西就打发人去把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要叫来。你说怎么说？他说我们不上去。你什么？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给领上来，要将我们杀在旷野，这是少事吗？你还要立你自己啊，把你自己列为王来管辖我们吗？他说你并且什么？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啊，没有把田地，没有把葡萄园给我们，你还什么？还要难道要过我们的眼睛？我们不上去。所以在这个地方，摩西打发人去请示两个带头的。那我们从刚才看到民数记十六章第一节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人，有第三个人，名叫暗啊，那个人也是一起来啊攻击啊摩西的。这里没提到，只提到两个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这儿没提到，有可能他一开始啊跟着起哄，一开始啊敌对，那么后来退出来，我们不太清楚。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大贪和亚比来的啊这两个人，他们不单不想去见啊摩西，他反而什么来怪罪摩西。他说你们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出来啊，他们把埃及地看成是流奶与蜜之地，把我们从那儿领出来。你们还要拐向我们，还要你还要做王， 你们也没把田地把葡萄园给我们，难道你还让来过我们的眼睛？难道过眼睛这个地方是讲了蒙骗欺骗啊？欺骗的意思说你们两个人的话啊，来竟然是来蒙骗我们啊，蒙骗我们，他们在这个地方是来攻击啊，把摩西讲成一个恶人，怪罪他们没有什么，没有把他们领到所谓的什么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是他们自己拒绝啊，他们自己拒绝上去啊，他们反而怪罪啊，怪罪摩西跟亚伦。那么摩西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回应？第十五节，摩西就甚发怒啊，对耶和华说：“请你不要享受他们的公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听了两个人的这种啊诬告，凭空的啊诬陷，摩西在这个时候非常啊非常气愤。那我们知道，摩西之前有啊常常为以色列人祷告，在神面前为他们啊哭诉，很少会啊对以色列人直接来发怒。但在这个地方，他对大胎还有亚比来这两个人呢啊动怒了，这两个首领。那摩西在前面啊，在前面啊，在我在神面前。这是说什么？求神呢，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啊！就说求神呢，不要悦纳他们啊，不要接受他们任何啊，就是不要悦纳他们。那摩西，我们知道他以前他祷告的时候都怎么祷告？他一般不可能这样祷告，就是求神来怜悯，求神来赦免，来怜悯啊，怜悯那些悖逆的人。但在这个时候，他摩西说对神说：“请你不要悦纳他们。”说明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样？悖逆是非常悖逆啊，是一个啊到了一种不可救药的一种程度。所以在啊这个时候还摩西还在神面前，他说我这些人的话从来什么，我从来没从他们那儿得到任何的好处，也从来没有欺负过他们。说看到克拉等的人啊和流别的子孙们这样继续悖逆神啊，继续这样没有认罪悔改的啊态度啊，接下来那摩西呢就让他250个首领各自拿一个香炉啊到前面来，跟亚伦一样来到会幕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我不知道大家应该记得哈，是谁可以拿香炉啊？谁可以拿香炉？只有祭司哈，只有祭司，利未记告诉我们，只有祭司才可以什么，才可以拿着香炉来焚香的，别人是不可以什么，别人不可以。那祭司是啊早晚各一次，拿了香炉到会幕前啊焚香，就在那个啊用那种形式，用那种方式为啊百姓在神面前来恳求、来祈求啊，来寻求神的祝福。那么克拉一党人、利未人呢，我们从那儿我们看到他们不看重啊，不看重神给他们的职责，他们要越位，要想要担当什么？担当祭司的职啊职别啊。职分。那流便还有什么，他的后代还有另外的一些首领，他们在这个时候也不看重啊，也不看重神跟他们的职分。他们就说我们刚才讲，只有祭司啊，只有祭司才可以碰这些香炉，利未人不可以碰。那这些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但不可以碰这些圣物，他们连挨近那个会幕啊都不可以。所以啊，因为会幕啊，这又是啊，也是啊，外面那一圈是什么？是利未人啊才可以靠近的，其他以色列人靠近会幕啊都不可以。所以，但是这些人，他们竟然什么？还竟然拿着香炉要到耶和华面前，说明他们心里面一点什么，一点惧怕神的心都没有。我们看看后面会发生什么。第十九节。克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啊！所以很显然克拉还是为首的那一位，他带领其他的首领们啊来到会幕的面前要攻击摩西和亚伦。在他们做任何事情以前，在他们开口讲话以前，他们什么在这个时候神的荣光就一下子就啊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样情景的话，以前我们啊也看到有好几次啊，好几次，当每次当神的荣光出现的时候啊，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表明什么？神要彰显他的权威啊，他的权柄。那么克拉一党人呢，他的所言所行，他们这样悖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结果？二十 啊，到二十三节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啊，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啊，摩西、亚伦就伏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呐、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啊，所以神呢让摩西、亚伦赶快什么离开那些人，因为在转眼之间神要什么把他们全部啊毁灭，全部消灭。就看到神这样讲话，摩西马上伏伏在地。那么这一次不仅是摩西，亚伦也是一同啊伏伏在地，伏伏在地上为以色列人啊来恳求啊，在这个地方啊，亚伦啊，摩西跟亚伦称呼耶和华神为万人之灵的神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称呼。那这样的称呼，一方面表明什么？我们人是什么？是一个有灵的活物，不仅有肉体的啊生命，也有灵魂的，有灵魂的生命。当然，另一方面是，他既然是啊万灵的神，他可以看透啊每个人心啊，看透每个人心。那么从摩西和亚伦的恳求来看，在这个地方，耶和华神要什么？他要计划要毁灭所有人啊，就是二十岁以上的人，全部要把他们全部啊毁灭。我们知道，从前面民数记啊前面告诉我们，当时是啊耶和华说。神说二十岁以上的人啊都会死在旷野。那在这个时候，摩西跟亚伦恳求神，请你不要因为一两个人犯罪，你就要把所有人啊全部来毁灭。那看神怎么来回应他们两位的啊祈求的。在23-27节这里这样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克拉大滩亚比赖的帐篷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台亚必来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跟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也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克拉大滩亚必赖帐篷的四围。大台亚必赖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帐篷门口啊。这里描述告诉我们，那耶和华神答应了摩西跟亚伦的恳求啊，他决定了指什么？则处罚克拉大台亚比莱他们一伙的人。说那是摩西照着神的吩咐，就啊让其他以色列人离开克拉他们一党的帐篷，也不要触摸任何的东西啊，以免被污秽啊，被沾染他们的罪。所以听了摩西的吩咐，马上啊，吩咐呢，那马上他就说，其他人就马上离开了啊，离开克拉啊，大台亚比拉，还有他们家眷的一些啊，那些所有的跟他们有关系的那些人。那后面有什么事发生呢？28-33节这里告诉我们，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不是凭我自己的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儿，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地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啊。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告诉以色列人将发生的事情不是出于他，是神啊，神记得他是神的心意。耶和华神要用一种新奇的方式，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惩治克拉一党的人。我们知道前面就是神多次用瘟疫来处置以色列人啊，处置那些悖逆神的人。那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在这里说，摩西说他神要行一件新事啊，一些新鲜的事，他们从来没有看见。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地面会裂开，那些人会死亡，会一下子被全部吞下去。从这些经我们知道，耶和华啊要借着摩西行一件新事儿，以上的目的，一是要让以色列人明白，摩西是代表神的那一位，他的能力是来自神啊，那也让以色列人明白，他们不是在挑战。不是在挑战和藐视摩西或亚伦，而是什么？直接来藐视神自己。 看下面发生的事情，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裂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坠落阴间，地的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闭，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啊，说摩西刚讲完话，可拉一党人所在的那个地方马上开了个大口子，啊，在瞬间，他们的啊跟可拉有关系的人，包括财物，都一下子就被吞到地里啊地下去了。这里说是什么？那些人被活活的吞下去。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吞，是不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把东西咽下去，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小心什么，把东西吞下去，在瞬间就是把那个东西吞下去了，说明这个事情发生了相当的快啊，相当的快。所以啊，地啊开了个大口，那转眼之间，克拉伊的人就不见了啊。那么地呢，马上又合啊合上，他说照旧合上。什么叫照旧？跟原来一样，对不对？合上以后跟原来是一样的，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啊新奇的事情，是以色列人以前从来没见过，也没有啊没有听说过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在身边的人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会有什么反应啊？三十四节，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人听见啊，听他们的啊呼号就啊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那那些人听了啊被吞之人的呼号哀号，马上逃跑啊！显然那些人被在吞下的瞬间，在那里大声哀号，在那里观看的人，一定是吓得什么魂不附体啊，拔腿就要跑。那些人怕什么？很简单，他们这里说告诉我们，他说怕被地吞下去。但是他们真正的惧怕什么？他们心里面有什么可怕？假如他们是清白的，假如他们心里面没有鬼子，他们是敬畏神的，他们需不需要跑？需不需要惧怕？需不需要啊？担心根本不需要。假如他们是心里是敬畏神的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惧怕神，不需要担心会被神处罚，不需要啊被啊担心会被地吞下去。说明那些要逃跑的人是什么？他们也是背逆神的人，所以他们会什么？会担心会受到神同样的什么惩罚？结果都啊要逃跑。话又说回来，他们能跑得掉吗？他们根本就跑不掉，对不对？假如他们要想要处罚他，没地方可跑。所以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啊，前面就是那除了克拉一党的人以外，还有二百五十个首领一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我们看看那么有什么事发生在这二百五十个首领的身上。三十五节，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献的二百五十个人啊。耶和华用火将献献的二百五十个首领在瞬间把他们给烧灭。上面啊，我们刚提到过，只有祭司才可以拿着香炉啊焚香的，所以这些首领们他本来都应该很清楚，但是他们心里面啊都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神的话语在心里面，所以结果他们也受到神的啊严厉的处置。那民数记啊16章36到40节。所以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解析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把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存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啊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啊，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又吩咐啊摩西让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去把那250个首领所用过的香炉去拿回来，那把里面的火倒掉，因为啊什么，这告诉我们香炉是圣的，而香炉里面的火是不圣洁的啊，表明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啊不讨神的喜悦，是啊令神厌恶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吩咐啊摩西吩咐亚伦的儿子将那些不洁的东西倒掉啊，以免污秽其他的事情。神让摩西啊告诉以利亚撒， 去把那些香炉捶成薄片，用来包裹祭坛。那我们就知道亚伦跟他的儿子坐在边上，那神还要什么？还要光给摩西讲话，让摩西再告诉祭司来做的事情。这个非常重要，跟前面讲的也是一样的。神是要他们明白什么？摩西是代表神的一位啊，他是从神那儿领受命令的那一位。那其他人什么？其他人是执行者，其他人是来具体服侍。那这个次序的话呢，是非常重要。所以神呢，再一次也让啊，包括祭司在内的其他人都明白，那到底是谁啊来代表他？那神在这儿这样做啊，有什么目的？这儿有几个字啊，有一句话，28节后面，他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啊，将香炉捶成薄片，包在祭台的上面啊，作为以色列人的记号。什么记号？什么记号？显然是来什么？来提醒以色列人，背逆神的人会什么？会带来什么结果？提醒他们，在他面前，在神面前服侍人，必须要清楚自己的身份职责，不可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在神面前服侍。39-40节这里说，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炉铜香炉拿来，人就捶出来，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招可拉和他一党所招的。这乃是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么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就照着神的吩咐，把铜香炉拿来捶成薄片，包在祭台的四围，作为对以色列人的纪念，来提醒只有祭司才可以做与焚香相关的服饰，其他人都什么不可以参与。所以克拉一党人起来攻击摩西，他们藐视神，他们就受到了神的严厉的处罚。那么其他人对其他的以色列人会有什么会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反应？所以那么其他这些以色列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会受到什么影响？下面41-42节这里说，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看了这两节经文，我想我不知道 你怎么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上面刚刚神刚刚处置了两批人，对不对？一个是可拉的那一党人，还有什么250个首领。所以刚刚发生的事情，但是呢，这些人什么？这些人又在神面前，其他以色列人又在神面前来抱怨，又在抱怨，又要攻击摩西跟亚伦。所以他们这些人的话，很可能受到什么？受到克拉一党人的影响，受到什么那些首领的影响，所以他们也跟着在背逆神。所以本来是神要惩治克拉党人，惩治那些首领们，是要让其他人能够什么回头回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呢，他们竟然什么又要攻击他们两个人。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这儿讲什么？他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杀了属于神的人。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怎么把神的百姓给杀了？我们在上面都讲过，他权柄是来自神的，不是摩西来做这个事情，是神借着摩西亚伦在这做事儿。所以在这个时候什么，就在他们又要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神的荣光又一次出现又遮盖了会幕。这里讲什么？不料，什么不料？攻击摩西跟亚伦的神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神的荣光又来了，又出现，耶和华神再次出现他们面前所以在这43节，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所以摩西亚伦看到神又再一次降临，再一次来到会幕的面前，他们马上又回到会幕面前。在这个时候神又讲话， 四十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伏伏在地。”啊，神又吩咐他们两个人，摩西、亚伦，赶快离开那些抱怨的会众，因为什么？神要马上把他们灭绝。一听到神这样讲话，摩西、亚伦又赶快什么？再一次伏伏在地，在神面前啊来求情，来求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四十六节，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所以摩西意识到情况非常危急，他知道这一次神要定义要处置以色列人，他已经动怒了，所以瘟疫已经开始了。在这个时候，摩西吩咐亚伦赶快拿着香炉到会众的当中为他们赎罪。在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知道祭司拿着香炉在哪里焚香啊？是在那个会幕里面，在那个会幕的那个香坛面前，一般是在那儿焚香的，在那儿烧香的，在那个地方为以色列人祷告，为他们求情的。但是情况非常紧急，在这个时候，摩西告诉亚伦赶快到会众面前为他们赎罪。那听了，这里告诉我们，听了吩咐以后，亚伦是跑到会众当中。那神会不会接受亚伦的祈求？我们看下面四十八节啊到五十节，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指出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所以亚伦站在会众当中，为百姓在神面前赎罪，求神怜悯。那神呢，真的是怜悯他的子民，让瘟疫止住了。神深信怜悯，没有什么，没有毁灭所有的以色列人。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被瘟疫所杀的有14000人，再加上前面克拉一党的人，再加上那些250个蛇灵，所以加在一起，当时至少有15000人在短时间之内被神毁灭。所以这些人呢，后来被瘟疫所杀这些人，他们一定是受了这些克拉一党人影响，受了那些首领、那些领袖的影响，所以他们一起在跟着什么？跟着抱怨神，跟着悖逆神，来藐视神的权柄，所以受到了神的处置。所以以色列人呢，因为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权柄，因为他们悖逆神，受到神的处罚，说神再一次来警告他们，所以让他们知道是摩西在代表神。但是这一次呢，他们能不能够吸取教训他们会不会真是这一次会回头？我想我们下一次在民数记17章的时候会再一次讲，说神呢对他的子民有特别的呼召，那呼召什么？呼召亚伦还有他的后裔出来做祭司的职分，来在会幕里面服侍神。他借着祷告，借着献祭，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那利未人呢也是要被神特别拣选了一批人，他们来协助祭司，在会幕里面做非常重要的服侍。以色列人也是一样，都是有各自的角色，特别是这些首领们被神拣选出来，在各个支派里面都担当不同的带领的角色，都有他的职责。那以克拉为首的这些人呢，他们藐视神的呼召，神的托付，他们不看重神对他们的什么，给他们的职责，还要要求要祭司，出来担当祭司的职分。那么首领们也那250个首领也是一样，他们对神的呼召也是不重视，没看重神给他们赋予他们的角色，一同起来攻击摩西，来挑战摩西的权威。所以这一我们刚才讲，这一群人实际上是什么？他是跟神做对跟耶和华神在做对，他们悖逆的结果是带来什么？带来灭亡 带来灭亡。所以克拉伊达人还包括那些首领们，显然他对其他的啊，对其他的以色列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把让那些人也是陷到了罪里面，陷到了悖逆神的光景里面。所以现在的经文啊，在今天根本有什么关系啊？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看到这些悖逆神的人，我们心里面会觉得很可惜，对不对？觉得这些人很可恶，他们三番五次这样悖逆神，跟神为敌。有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好像很难跟自己联系到一起，会觉得我们可能我们不会啊悖逆神，我们会很多时候会比他们好。我想我们会有时候会有这种心态。所以神的话呢，我们一开始就讲是跟每个人的，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的。所以每个人的话不是旁观者，我们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是圣经的人物。所以那主耶稣呢，曾经也讲过一些人啊，就有旁观者的心态，有旁观者的心态。在路加福音13:1-5，那里他啊这样讲：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儿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里讲到一些就是一些加利利人呢被比拉多杀害，有人特意来告诉耶稣这个事情发生。那么耶稣从耶稣讲话的来看呢，来报告人他们觉得自己什么，自己还是不错的哈，自己还挺了不起的，自己可能比别人好很多。耶稣说：你们不要自以为清白，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要觉得自己的罪比别人少。那耶稣还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加强他所要表达的，告诉那些因为楼倒塌而死的人，他们的罪不见得比你们多。所以耶稣在警告这些来报告的人呢，假如你们不认罪悔改，继续悖逆，跟其他人一样继续悖逆，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不是旁观，是这个话都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我们也会常常悖逆神，我们只是我们有时候自己感觉良好啊，觉得我们可能什么，我们自己比那个在旷野里面漂流的以色列人还要好，比他们会好。我想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什么，每个人我们都是顶撞神，都是悖逆神的人啊，都是什么跟神为敌的。但是神没有跟我们计较，他没有跟我们计较，反而啊什么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悔改，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啊认识主，跟主建立的关系啊，跟神和好啊，所以这是他给我们极大的恩典。那么信了主以后，我们当然我们还会悖逆神，我们会常常悖逆神，我们不顺从他的带领，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没有看重我们神啊给我们的职分，给我们的啊给我们的那个啊托付。所以但是呢，神还什么，还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有机会去认罪悔改，让我们什么有机会去反思，只要我们愿意回头，神还会什么，不单会赦免我们，还要让我们有机会继续来服侍，继续来参与他给我们的托付啊，他托付我们的职责。所以也是神给我们的啊莫大的恩典。所以每个人，我们每个信主人，我们都是什么，都是被神呼召出来的，都是啊被神啊特别拣选的。那每个人的话都是有来自神的托付啊，每个人担当角色是不一样的，在信主以后啊，是每个人都是有从神来的一些特别的职分、一些职责。所以希望神呢，希望我们什么，我们能够明白他对我们的托付，能够看重他对我们的托付，你能够珍惜他给我们每个人的职分、每个人的啊职责。所以我们的自己的服侍态度啊，不仅仅是会影响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也会什么影响到教会里面其他弟兄姊妹。那特别是我们在做各种带领的角色的这弟兄姊妹，在不同岗位做带领，那么我们的服侍会什么，会对别人的影响会更大。 那我们犯罪的时候，等到我们犯罪，我们被逆神的时候，我们会对其他人造成更大的冲击。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啊，每个被神啊拣选呼召人能够忠心于他的托付啊，能看重他托付给我们的啊，认清我们的职责，能够啊，能够有一种什么愿意的心态，而不是一种轻快的心态，不是一种被逆的心态来服侍他。啊，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啊，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啊，重新来思考这段话语。真是这段话，我们看到也是，虽然是当年啊，对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所留下的对他们的提示警告，实际上都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对我们每个人说的话，让我们能够也常常能够来思考，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这样处在悖逆当中？我们求你，真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去有一个安静的心，在你面前思考。我们这一群已经被你拣选的人，盼望能我们真是能够常常的来回想，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没有顺从你，在什么方面我们会常常悖逆你。让我们这是有一个愿意的心，能够在你面前啊来寻求你的啊，真是光照，愿你圣灵能够常常来提示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是盼望我们有啊得罪你的地方，有啊任何不讨你喜的地方，我们能够及时的在你面前啊认罪悔改，因为你是啊公义的信使，你会赦免我们，你会也继续来保守我们。特别我们还有没有认识你的人，这是也是我们知道都是啊处在悖逆的状态里面，我们都是啊在罪里面，请你也是能够啊光照我们这样的人，这是让我们能够啊盼望能够明白以后啊，这是啊明白你的福音，能够真是愿意真是能够啊接受，让耶稣能够进到自己的生命里面来掌管一生。天父，你帮助我们就是啊。能够常常的愿意能够被你的话语能够所吸引啊，被你的话语所提醒，让我们每天都是啊生活的我们每个角落都能够合你的心意。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